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八章。创世纪三十八章，我们结束了整个圣诞节的降临期和圣诞节的这个节庆。那么我们在今年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回到创世纪，继续讲解创世纪。我不知道这个创世纪我讲了多久，好像已经讲了两年了吧，这是第三个年头了。看来我这辈子不太有可能把全本圣经都讲完。创世纪三十八章，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又生了一个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了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因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来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去除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因城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我们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创世纪的记录到现在到底都讲了什么。从上一章开始，创世纪进入到了雅各的家谱，而雅各的家谱的最关心的这个中心人物是约瑟，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而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的圣约家庭以色列家，这个兄弟之间彼此仇恨，所有这些兄弟都很恨这个约瑟，因为他是被父亲宠爱的，所以他们就本来想要把约瑟杀了，但是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把约瑟卖了，卖到了埃及。如今约瑟正在以实玛利商人的这个行囊里面，还生死未卜。但是就在约瑟的故事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圣经的作者插叙了一段犹大和他玛的故事，这把我们的目光从约瑟的身上暂时的离开，让我们来看犹大这个人他所经历的。犹大是谁呢？犹大是以色列的第四个儿子。如果你还记得前面三个儿子这个雅各的长子流便与他的父亲的妾同寝，所以呢他后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而老二和老三西缅跟利未，他们曾经因为要替妹妹报仇，然后屠杀了整个示剑城的人，所以呢后来他们也失去了接续长子名分的这样的权利。所以按照顺位，老大老二老三全都废了，那现在该谁了？该老四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在这儿专门插叙一下犹大的故事。那犹大将会成为君尊的支派，他将成为这个南部最大的支派。当出埃及的时候，犹大支派是最强盛的，而且他们是整个耶和华军队阵营当中摆在最前面的支派，他们要冲锋陷阵，击杀仇敌，要执行耶和华的审判的，而且将来君王要从这个支派而出。所以你感觉说，哎呀，那犹大不得是记载一点犹大的光辉岁月，这个我们这个支派最牛的支派，那肯定我们老祖宗那是相当不得了了，对吧？但是没想到圣经却让人大跌眼镜，没有记录犹大什么光辉岁月，记录的却是犹大不堪的丑事。因此圣经用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人性有任何的幻想，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念盼望放在这个堕落的人身上，而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位至高者上帝他的救赎的承诺身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来一同思想的。最终这个以色列的最大的支派的祖先是一个龌龊的男人，但是上帝却借着一个本来被唾弃的迦南女子他玛来成就了他的救赎的应许。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在这段故事当中出现的各样的人物。首先是犹大，我们要看犹大这个人，然后我们要来看犹大的儿子们，然后我们最后要来看他玛和他玛的义。当我这样说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并没有在骂人。圣经的这个把名字翻译的有点奇怪，所以你们 你们听的时候千万不要想歪了，我越强调你们不要想歪了，你们就想歪，对不对？好，我们来从犹大开始来看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那这句话是接着前面第37章说的。犹大在这帮哥们们把约瑟卖了之后，犹大选择离家出走。为什么犹大要离开他的弟兄们？要注意到这里面的措辞，对吧？他没有说犹大离开他父亲，他说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们。我们可以猜测一二，虽然圣经并没有明说，但是联系上一章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大家应该也可以想到，犹大是亲眼看到他的弟兄们是怎么对待约瑟的，他们对约瑟的嫉妒、仇恨，甚至可以起杀意。而且他为了保护约瑟，提议说把他卖了，别把他杀了，对吧？所以犹大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这么一个人，他没有这个想要杀人的这种意念，但是呢，他又很软弱，他又不好意思去，没有办法去当面跟着他的弟兄们硬刚，对吧？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他没法说出这种话来，他就说改个主意，咱们把他卖了。所以犹大心肠又软又很窝囊，对吧？所以呢，他害怕这些兄弟们就把约瑟卖了之后，下一个该轮到谁了，他没准欺负的就是我呀，所以他心情很复杂，他就只能走为上计。所以这个犹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害怕他的兄弟们回过头来又伤害他，一方面又因为他自己跟兄弟们同谋把自己的亲弟弟给卖了，然后另外呢，他又看到父亲抱着那沾着血的彩衣痛哭不止，心中充满着愧疚，所以这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他看到耶和华奉耶和华的名所设立的圣约的家庭如今四分五裂，充满了罪恶纷争，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充满了这种复杂的心情，犹大决定离开这个家。那犹大跑到哪儿去了呢？犹大跑到了迦南人的中间，他在迦南人中交了一个好朋友，是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所以你要注意到犹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在圣约家庭当中看到了许多的污秽和罪，而且他自己也参与到其中，而他感到羞愧，感到害怕、恐惧，感到自责，感到失望，于是他离开了圣约团体，然后他在外邦人当中找到了归宿，他开始跟这些异教徒结为朋友。在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信徒，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受伤了，感到失望，看到了很多罪，而且他们参与到很多罪当中去，然后他们感到对教会失望了，于是他们选择离开上帝的教会，来进入到外邦人当中跟外邦人交朋友。那这就是犹大的状态。而且犹大不仅跟迦南人交朋友，他还跟迦南人结婚了。他跟这个舒亚的女儿结婚生子。那很有趣的是，犹大的妻子被称，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名字，但是他的妻子叫做舒亚的女儿，这个在希伯来语当中叫做Beth Shua。在整本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叫这个名字，你们猜她是谁？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也就是最后被大卫强奸的那个女人，她也叫 Beth Shua。 所以别示巴，就是第一个别示巴是犹大的老婆，第二个别示巴是犹大的后裔大卫的老婆，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很耐人寻味地记录了这两个女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巧合。犹大离开了圣约家庭去亲近迦南人，或许从这样的一个举动来看，犹大似乎如今对耶和华的圣约应许失去了信心。 他如今不在乎什么圣约家庭，不在乎什么耶和华的应许，不在乎什么女人后裔的拯救计划，他放弃了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他如今只想随心所欲的生活。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他。所以谈完了犹大，我们接下来沿着犹大的生活来谈犹大的儿子们。从第六到第十一节记录了犹大从这迦南女子生的三个儿子，儿、俄南和示拉。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犹大的这些儿子们也长大成人。他的大儿子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所以犹大准备给他讨一个老婆。他在迦南人当中找到了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叫他玛。在迦南人当中生活的日子久了，仿佛好像生活反而比在这个他父亲家更平静安详，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抓马，对吧？那犹大如今就等着抱孙子了。但是很快上帝亲自来打破了他的美好的人生计划。第七节告诉我们，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是好久以来，对吧，终于出现耶和华这个名字了。你在上一章耶和华都消失了，在这帮以色列的儿子们开始内讧，开始把约瑟搞到埃及去，整个这章都没有提到耶和华。终于到三十八章到这儿，耶和华出现了。而耶和华出现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犹大好不容易养拉扯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长子给干死了。耶和华叫他死了。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判断，儿所犯的罪很可能与性有关。但不论如何，犹大的儿媳妇他玛成了寡妇。于是犹大要他的二儿子俄南去与他玛同寝，为哥哥留后。按照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犹大要这样做。但是请相信我，这是符合圣经的，这个是在古近东非常流行的一种习俗，那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有责任帮助自己已逝的兄弟的遗孀来生子。这种做法叫做夫兄弟婚，或者叫做收继婚。那如果这个兄弟不愿意娶他兄弟的寡妇，他也可以不娶。但是如果他不娶的话，这在当地的文化，当时的文化被视为是一种羞耻。所以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十节，摩西律法有明文的规定。我简单的读一下这段律法，让大家了解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兄弟同居若死了一个，这是从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来的，他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这妇人生的长子要归在死去的弟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在以色列中被涂抹，在这个在地上被涂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留不了后的意思，他没有继承他名字的这个后代，特别是儿子。然后接下来说，这个并不是死规定啊，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可以，他哥哥的妻子要到城门口的长老们那里去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兄弟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回事。他若执意说我不愿娶他， 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他的鞋，唾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对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被称为脱鞋之家。不是卖脱鞋的地方啊，这是他被人脱鞋了，被他这个嫂子脱鞋了啊。就我不知道这个鞋是不是为什么可能跟中文有点关系，不知道。但是这是申命记25章摩西律法明文规定，对吧？当然犹大生活在摩西律法写作之前，但是这个已经是当地的这些迦南习俗。在古近东有除了摩西律法之外，在其他的这些法典当中都有类似的记录，这种叫做收祭婚，在中国古代也有这种习俗。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犹大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俄南呢，俄南他当然不希望成为脱鞋之家，对吧？俄南不希望被公开的被唾唾沫在脸上，所以他不想受这份羞辱，那他就表面上顺服了父亲的命令，但是他另有计划。第九节说，俄南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然后第十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那这节经文在这个各大福音派教会里面都常常被误用，对吧？你去参加什么这个青少年的这些夏令营啊什么的，对吧？经常会有这些讲员就引用这些经文劝诫在座的青少年，对吧？不要手淫啊，因为耶和华看为恶这个事儿啊。然后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拿着经文说这个不可以避孕啊，因为避孕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啊，这些。让王一牧师告诉你，这些都是错误的解经，当然这些罪，这个你们青少年不要随便就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这个你们要洁身自好啊。但是避孕是可以的，是合理的。那这些经文到底说的是什么呢？不知道这个来到恩悦教会之前，从来没有想到今天要在王一牧师口里听到这些话。这些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耶和华看俄南的罪到底为什么是值得被击杀的呢？是因为重点在于第九节，俄南不想给哥哥留后，这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为什么不给哥哥留后要这么严重呢？因为如果哥哥没有后嗣，那么按照顺位谁就变成长子了？俄南自己就变成长子了，对不对？那如果俄南变成长子了，那么按照习俗他可以承受双份的产业，而且是更多的双份，对吧？原来是仨人分，对吧？然后他得双份，他就是等于说得了四份其中两份，现在变成俩人分，他又多得一份。所以俄南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可明白了，他还说好，我可以在表面上顺服，我可以从外在的习俗上满足我行为上的义，我可以做到，我娶她，但是我就是不给他留后，我要得到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好处和利益。所以他这个小算盘打得非常的灵，俄南是很聪明的人。世界上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啊，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把他们的人生规划得可好了，可会算计。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上帝就好了。最会算计的人最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俄南算了半天说，哎呀，我这样你看外在的又有义，对吧？大家都会夸我， 对吧？我是为家族兴旺尽力尽孝的，对吧？然后内在我又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我这外面也是人，对吧？里面也是人。但是他忘了耶和华看人的内心，他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存在，然后耶和华看出了他行的是恶的，把他击杀致死。哇，俄南太可惜了，这么聪明的人要信主多好。但是上帝在掌管着这一切，万事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意外的。但是圣经特别记录了耶和华出手做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为什么耶和华要这么关心犹大家儿媳妇生孩子这件事情，对吧？你就想想说，哎呀，要是我是俄南的话，就想着耶和华神呢，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事你不管，你偏偏这个天天盯着我们家生孩子这事儿，你管点别的事儿好不好？你看看这世界上有多少这个大事，对吧？你去管管埃及的这个时事政治，你去管管这个古巴比伦，对吧？你看他们有多少这个君王互相残杀，你去管管那些政时事大事好不好？你天天专注我们家这点小事干嘛？哎，这就是上帝。这就是圣经里的耶和华神，就是说句不敬虔的话，他天天什么正事不干，天天就盯着点这他自己要关心的那个事儿，上帝就关心这个事儿。上帝不管埃及发生多大的这个政治这些动乱，对吧？不管古巴比伦谁做王，上帝管犹大家儿媳妇要生孩子。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生出那最终的亚伤蛇的头的拯救者，他要为万国带去拯救的祝福。上帝就关心这个事儿。上帝关心现在在以色列家里面老大老二老三全都废了，现在上帝就要从老四生出那个弥赛亚君王，生出那个拯救者，要从犹大的血脉出来那位女人的后裔。但是如今犹大离开了圣约团体，现在犹大是在外邦人中间，在迦南人中间，而犹大从迦南人生的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上帝要从犹大带来拯救，所以上帝这么关心这个事儿。作为圣经的读者，我们知道，对吧？俄南的死是上帝公义的审判的结果。你读圣经你知道，因为圣经第十节告诉你，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但是犹大不知道，当时生活在这个当时的这些人，他们都不知道，犹大也不知道。所以从犹大来看，这事儿怎么解释呢？对吧？犹大开始这个灵异解人生了，对吧？哎呀，你看，我把我大儿子娶嫁给他，这个让他娶，这个叫什么？我把他娶进家门了，对吧？我大儿子死了，我把我二儿子给他了，结果我二儿子也死了。哎呦，灵异解人生一下，这个女人克夫。所以耶和华不喜悦他在我们家，怎么办呢？给他送走，啊，请儿媳妇容易，送儿媳妇也容易啊。说这个好，现在你回你父家去守寡，哇，这挺不讲究的，对吧？因为按理来说，他嫁进你们家门就是你们家的人，啊，你要给他提供他的衣食住行。但是犹大说不行，这事儿不靠谱，把他送走了，然后他就偏偏不想给他的三儿子。所以他就以孩子尚未成年为由打发他玛回家了。那接下来就到了他玛。我们看过了犹大，他是一个离开了圣约团体在外邦人中间流浪的这么一个，反而是上帝所预定要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百姓，而且他要 上帝要从犹大生出来最后的救主。我们也看到犹大跟迦南人通婚之后生出来的这些后裔，他们并不敬虔。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他玛。这日子一晃就过去了，第十二节说犹大的妻子死了，这句话很重要。这不仅告诉我们时间过了很久，而且告诉我们如今在犹大家里面不再有可能产生新的后代了，因为犹大的妻子已经死了，所以示拉就是他的三儿子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但是呢，犹大又不敢让示拉娶他的儿媳妇儿，因为他觉得可能他玛会把示拉也整死。但是呢，他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已经与他玛立下承诺了，说等我儿子长大了，我再会让他回来娶你。所以这个犹大支派如今命悬一线呢，犹大支派要灭了，你看出来了吗？犹大支派就在这个瞬间进入到了生存危机，这是一盘死棋，没法下了。因为犹大再也生不出来后裔了，他的妻子死了，而且延续犹大支派的唯一的合法的血脉是示拉，而犹大又不想让示拉娶他玛，而他又不能娶其他的女子，因为他玛已经是他的儿媳妇，他必须先让他玛来生孩子。所以犹大不仅是这个事儿，弟兄姐妹你们需要知道，不仅是犹大自己的家族延续的问题，这是上帝的圣约应许和拯救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为上帝要从犹大生出弥赛亚，但是如今犹大所做的，你们注意到了吗？他不再关心上帝的救赎计划了，犹大不在乎了，犹大不管上帝啊，你爱谁谁生这个弥赛亚去，是吧？但是我不管了，反正我不会把示拉给这个他玛。但是他玛则不一样，如今他玛意识到他的公公不打算把三儿子给他，于是他决定亲自采取行动。他趁这个剪羊毛的时机，扮成妓女，准备去勾引犹大。你有没有想过，他玛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很不容易实现的，除非他非常了解犹大的为人。你能想明白吗？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他非常了解犹大，想必在迦南地待久了，犹大也沾染了一些迦南人的风俗习惯，而且剪羊毛是特别是当地吃喝玩乐的时节。所以他玛的目的很明确，犹大不想把示拉给他，他要借着犹大来生犹大的后裔。而他等候犹大这个地方很有趣，他的名字叫做伊拿因城。伊拿因城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在希伯来语里面这个意思是眼睛打开的意思，对吧？你就是眼睛明亮的意思。那讽刺的是，犹大在伊拿因城没认出来他的儿媳妇他玛，犹大的眼睛是关着的。而更重要的是，这告诉我们犹大的不仅是他没认出来他玛，在整个这个事情当中，犹大的属灵的眼睛是关闭的，他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他玛的计划则因着犹大的眼睛瞎眼而成功了。犹大果然不让人失望，一看到一个陌生女子坐在路旁就认定是妓女，而且果断地与她行淫。而他玛则趁机要了犹大的印子、袋子和手杖来作为抵押品。经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他玛做了妓女怀孕了，犹大愤怒至极要把她烧死，这显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或许犹大如今已经对他玛心怀恨意，认为这两个儿子的死都是他玛的错，而他也一直忧愁，因为他许下了一个承诺，无法摆脱这个女子，他想趁机就把他玛就干掉，这样他的三儿子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娶其他的女子为妻。 然而你可以想象塔玛的这个经历啊，她身孕已经身孕已重啊，一个怀孕的女子，然后她公公让人把她从父亲家里面拽出来，把她烧死，这些人进到她家里生拉硬拽的把塔玛给拽出来了，对吧，这帮不要脸的。然后塔玛很从容，拿出来这个印子袋子和手杖，说你去让我公公认一认这是谁的。犹大一看瞎眼了，犹大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玛比我更有意。犹大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我非常喜欢新译本啊，但是新译本没有把这个翻译好，新译本翻译说犹大说他比我更有理，这不对，希伯来原文是 zadik， 是义的意思，是公义的意思。他玛比我更有义，他不是只是表明他玛的无辜而已，他在说犹大此时看到这个印的时候，他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他终于意识到他玛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要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犹大说他玛是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才能够读明白圣经。他玛的义到底在哪儿？如果说凭的是他玛的行为，他玛假扮成妓女与公公行淫，这有什么义呢？这算什么义？如果说他的目的只是想要生一个孩子来获得他本来就应该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那这又算是什么义呢？对吧，有一些解经家说犹大之所以不义，是因为他没有给他玛提供合法的这个地位和经济保障，他玛之所以要生孩子，就是为了要保存他的这个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根本算不上义，他玛完全可以就是跟犹大说好，从此以后我可以走自己的人生路，对吧，因为就算是在摩西律法里面也不是强制要求必须要这个收继婚，是可以不收继的。如果他玛的义不是来自于行为，那么他的义则必须来自于信心。这就是他玛的义所来源的最终的根源所在。他玛之所以是义的，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他关心的不只是传宗接代这么简单的问题，他关心的是耶和华神所应许的救恩。贯穿整个故事有这么一个希伯来词，那就是 zerah。 zerah 的意思是什么？ zerah 的意思是后裔的意思。而你知道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在哪儿？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说女人的 zerah 要来压伤你的头，对蛇说。所以这个 zerah 到底在哪儿？谁最后能够带来这个 zerah？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一位 zerah， 说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上帝应许雅各说从他而出的那位 zerah要来继承整个全地，所以整个三十八章所围绕的中心是这个 zerah 的应许，这个后裔的应许。犹大要求俄南娶他玛，也是为了生出长子的 zerah。 而俄南之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不是因为他节欲，不是因为他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生出耶和华应许的 zerah。而最终犹大因为自私故意不让他的老三娶他的儿媳妇，也是因此把 zerah 的应许置之在脑后。所以犹大的罪不只是没有信守承诺，犹大的罪是他对上帝的救恩失去了信心。而相比之下，他玛则坚持要生出这 zerah，而不惜扮成妓女，最终成就了这应许的实现， 他玛生了两个儿子，法勒斯和谢拉，而法勒斯的后代是大卫，而大卫的后代是耶稣基督，那位真正应许的 Zara， 那个真正的弥赛亚救主。整个人类的救赎，弟兄姐妹们，整个人类的救赎，你我的救恩是他玛成就的。因此他玛所获得的义不是来自于他的行为，而是来自于他对耶和华拯救的真正的信心。所以马太毫不掩饰地把这位迦南女子的名字列在了那神圣救主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马太说，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从这迦南女子他玛所生的。这位耶稣他来出生在这个充满着丑闻、羞耻、充满着伤害、罪恶的家中。耶稣来，他来做妓女的后代。耶稣来拯救像他玛这样污秽不堪的罪人。也许你也曾经像犹大那样失望愤慨离开上帝，或许你也曾经堕落过放纵过，或许你也曾经像他玛一样被误解被羞辱被视为是眼中钉。但不论如何，今天上帝呼召你用信心仰望这位从他玛而生的耶稣，那位真正的救主，他来做你的家人，他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用他自己完美无瑕的义来遮盖他的家人，使我们得以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如今被这位圣洁的上帝接纳，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如同他玛一样，而是凭着单单的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因为那位应许的后裔如今已经降生，而且死过并且复活，他会再来，会带我们进入那个崭新的无罪的世界。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的是那个靠着信心称义的教，这样的真理已经在这创世纪38章彰显。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他会拯救你。因此把你们的信心关注在放在这位上帝的应许身上，而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的罪和这世界的罪挪开，能够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盼望。所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充满着罪污秽的这一章，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信心的圣洁。主啊，让我们能够拥有像他玛那样的义，让我们能够从如同犹大这样的罪当中走出来，好叫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这位他玛的后裔当中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用你的圣道和圣礼来喂养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